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6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宝荣。本期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英语顿带您关注美军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韩国媒体报道说，两人当地时间今天下午3点到5点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了这次首脑会晤。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负责与民沟通的首席秘书在宣布这次会谈时表示，两位领导人就具体落实板门店宣言以及成功举行朝美首脑会谈的方案深入交换了意见。他还说，文在寅总统将于星期日上午10点亲自介绍会谈的结果。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现在终于有望起死回生。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电话中有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川普总统星期五对福克斯新闻透露说，习近平最近给他打电话，问川普总统能不能帮忙让中兴恢复业务。习近平说愿意交5亿美元的罚款，撤换管理层和董事会。川普总统还价15亿美元，翻了3倍。除此以外，川普总统还要附带高水平的安全保证，而且中兴必须大量采购美国的零部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习近平将川普要价的15亿美元罚款砍到了13亿，中兴公司至此逃过一劫。曾是俄罗斯石油大亨，后来成为了克林姆林宫批评者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和他一样对俄罗斯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人不应该抵制即将在俄罗斯举行的2018年世界杯比赛。霍多尔科夫斯基说，有人想抵制，有人认为在足球世界杯举行期间应该对俄罗斯发生的一切都不关心，但是我认为抵制足球世界杯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你要考虑到前来俄罗斯的外国足球队以及世界各国的访客。人权观察组织最近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抵制足球世界杯的开幕式，除非俄罗斯总统普京采取保护叙利亚平民的措施。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下面请观看这周的美国万花筒。
离开下届总统大选还有2年多，民主党人已经向川普发出了挑战，够了，住手，侦破盗刷信用卡有了新的武器。另外，敢说敢做的梅根·马克尔如何融入英国王妃的角色？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虽然距离下一次美国总统大选还有2年多的时间，可是川普总统和几位富有竞争力的民主党人已经在考虑2020年的大选。我们来看看双方阵营的热身赛。
Our new slogan.我们2020年新的竞选口号，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让美国继续伟大。
川普总统前往印第安纳州，这让人们可以一睹他竞选连任的预言。但是川普总统很明显对今年国会中期选举感到担忧，反对党民主党有可能赢得更多席位。
And all of the great momentum. 我们国家现在在就业、安全、安保和军队都势头正劲。今年11月的竞选成败在此一举。
It's all at stake in November.
一些潜在的民主党总统竞争者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谈及了该党的前途，其中包括来自麻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沃伦表示，民主党今年要赢回对众议院或者可能赢回参议院的控制权，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我们不能忽视对这个总统以及共和党对我们民主制度所进行的破坏感到愤怒和恐惧的千百万美国人，否则我们就上不去。我们不能，也不应当想要忽视这一点。
We can't ignore it, and we shouldn't want to ignore it.
另一位潜在的竞争者，纽约州联邦参议员科斯滕·吉利·布兰德，预计民主党将从发动起来的女性选民那里受益。
And the reason we will take back the
我们夺回众议院或者有希望夺回参议院的原因，在于我们在全国各地有伟大的创纪录的人数的女性候选人，有强有力的女性活动人士浪潮在推动这些工作。
但是另外一位可能参选的民主党人，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联邦参议员艾米·罗克布彻表示，选民们希望的远不止反川普的论调。
他们不喜欢川普对无辜民众的惊扰，他们将站起来反对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花所有的时间叹息这些作为，我们就不能获胜。他们在那里，我们必须呈现出有所不同。
分析人士约翰·福蒂尔表示，就像所有在他之前的总统一样，川普应当想到共和党人会失去今年的中期选举。
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盘，但是另外一方真的有出来投票的积极性。我们看到所有这些特殊的选举，我们看到民主党人真的有积极性。
分析人士戴维·亚伯拉罕表示，但是民主党人也面临挑战，其中包括团结2016年大选中因为分别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以及伯尼·桑德斯所产生的裂痕。
民主党在过去两年里乏善可陈，民主党建制派仍然因为阻止其左翼主导整个政党而受害不浅。
现在看起来时间尚早，但是川普总统和一些希望战胜他的民主党人已经把目光紧盯2020大选。
我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信用卡，这给图谋不轨的骗子带来了很多的机会。他们用各种手段窃取信用卡的信息，有的在网上，有的在银行的提款机上做手脚。美国联邦特勤局说，这些窃贼每年盗取10多亿美元。不过现在他们总算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佛罗里达大学一群学生研发出一种能够制止这类犯罪活动的检测设备。
高级信用卡都装有电子芯片，这些芯片很难破解，但很多这类信用卡仍带有磁条，可以用于较老的读卡器。这类读卡器通常在小商店和加油站使用，这也是信用卡信息被盗的地方。
Credit cards are read using something.
信用卡是用读卡器或读卡磁头来读取的，在任何时候，卡槽里应当只有一个读卡磁头。
但骗子会把他们的读卡器附加到现有的读卡器上，当用户插入信用卡时，这个额外的读卡器就能够得到制造假卡所需要的所有信息。这类犯罪非常普遍，特别是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在纽约市，只有4名侦探接受过培训，知道如何发现附加在自动提款机上的额外读卡器。现在，他们的任务可能会变得容易些了，因为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的一群学生在帕特里克·特雷诺尔教授的带领下，发明了一种读卡器检测装置。
我们很高兴能够生产出制止这类犯罪活动的装置。
这个装置其实是一张电子卡，大约是普通信用卡的2个大。只要把这张卡连接到一个有数字显示屏的盒子上，再把这张卡插入自动提款机的插槽，显示屏上就会显示出一个额外的读卡器。
他们研发出这个侦查设备，他们的技术和智慧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种检测器的部件价格大约为50美元。发明者说，他们正在设法把检测器变得更小、更便宜，让执法人员每天都可以使用。
美国女演员梅根·马克尔刚刚和英国王子哈里举行了一场世纪婚礼，成为英国王室的最新成员。梅根曾经是联合国的一位妇女权益活动人士，敢说敢做。她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使命和王妃的角色融合起来？大家拭目以待。
好莱坞演员梅根·马克尔对聚光灯并不陌生，他在美国电视连续剧《金装律师》中扮演一名律师助理而出名。2017年和英国王子哈里宣布订婚后，在英国做了几次公开露面，让自己熟悉这个新的家乡。自从2014年起，梅根参加了联合国妇女署的活动，提倡妇女参政和担任领导，让全球关注男女平等的问题。参与联合国事务后，梅根曾经在世界银行工作，并且还加入当时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团队，进一步了解妇女问题。他还去卢旺达访问难民妇女，卢旺达议会中妇女的比例为全球最高。王室传记作家安德鲁·莫顿最近完成了一本书，名叫《梅根：一位好莱坞公主》。他 他说梅根或许要放弃一些活动家的姿态。
梅根必须认识到王室有几千年历史，虽然他的口号是改变，不过他不能改得太多太快。
作家雨果维克斯建议梅根应该避开过于政治性的问题。
王室成员有做出巨大社会贡献的潜力，你可以让菲利普亲王参与活动，虽然他正在辅佐女王，可是当他们不需要辅佐女王时，也可以从事自己感兴趣的事。我认为只要他避免那些党派政治就没问题。
梅根是全球为数不多进入王室高等阶层的美国人。1936年，英国的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选择和两度离婚的美国社交媒员华里斯·辛普森结婚，因而名噪全球。
He abdicated because his wife was American.
他退位，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位离过两次婚的美国人。再后来，女王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爱上了退役空军上校彼得·唐生，因为唐生离过婚，所以王室不准玛格丽特和他结婚。再有约克公爵安德鲁王子和他的女朋友库·史塔克，史塔克是美国女演员，在一部没什么品位的影片中有过裸体镜头。现在梅根·马克尔是一位混血儿，离过婚，出演过各种戏剧性场面，他甚至向导演抱怨编剧总是让他包着浴巾出场。
维克尔说，英国王室也在与时俱进，不过和爱德华八世相比，哈里的婚姻不是那么重要，因为他目前是王位的第六位继承人，不会成为国王。伦敦居民对梅根进入王室中持乐观态度。
我想，如果你不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任何人进入王室都会遇到文化冲突，就像凯特公主、凯瑟琳、米德尔顿一样。不过梅根·马克尔很习惯聚光灯了，因此对他不会有太大的震撼。
From what I've seen of her in interviews and stuff, she seems a bit more outspoken.
我看到她在接受采访时讲话很大胆，凯特则安静很多，以威廉为主。我想梅根比较现代派，她会带来多元化，我想这是一件好事。
I think it's a positive thing.
梅根·马克尔1981年8月4号出生于加州洛杉矶，是黑人和白人混血儿。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首都华盛顿可能会开创先河，把地方和联邦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另外，全球科学家为拯救濒危野生动物做最后的搏斗，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美国法定的投票年龄是18岁，不过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少年要求市政府把投票年龄降低到16岁。华盛顿市议员中已经有一半人表示支持这个议案。如果通过，华盛顿特区将成为美国第一座城市给予16岁少年地方和联邦选举的投票权。
他们组织抗议，上街游行，甚至罢课，目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要求有发言权，在16岁而不是18岁就有投票权。有人已经在为投票做准备了。
Next year, I'll be eligible to vote.
明年我就可以投票了。我打算把票投给那些跟我理想的生活目标一致的人。
华盛顿郊外马里兰州塔科马帕克就是一个先例。2013年，那里成为全国第一个允许16岁少年在地方选举中投票的城市，其他社区也纷纷效仿。另外一些城市也在发起类似的运动，这些让华盛顿特区12000名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看到了希望。前塔科马帕克市议员蒂姆·梅尔说，华盛顿特区的青少年和议员受到苏格兰一个类似运动的启发。
那些登记的青少年中，40%真的投了票。如果在欧洲，40%的投票率听上去有点低，不过在我们城市的选举中，通常只有20%的投票率。
由于改革，几个月前，梅尔16岁的女儿佐伊第一次投了票。
It was really awesome.
这项改革很棒，很了不起。虽然最终我支持的候选人没有获胜，可是知道我的社区尊重我的意见，这点很好。
梅尔说，他认为没有理由不让16岁的人投票。他说，那个年龄的年轻人和成年人有一样的责任。
16-year-olds in America and 17-year-olds in America.
在美国，十六岁和十七岁的人可以工作，他们纳税，也可以上法庭受审判。十七岁可以参军，可以保卫国家。所有这些行为说明，他们和成年人承担同样的责任。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观点。记者和电台主持人克里斯科尔认为，十六岁还不够成熟。
We also don't allow 16-year-olds to buy tobacco.
我们不让十六岁的人买香烟。一个十六岁的人没有信用卡，这都是有原因的。全社会认为十六岁的人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我的观点不说自明。你应该等到十八岁再投票，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到这个年龄才可以做大多数的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降低投票年龄是一个自然的进步。1970年，美国把投票年龄从21岁降低到18岁，这并不违反宪法。
第二十六修正案的基本用词是：18岁及以上的美国公民无权拒绝投票权。不过，修正案没有说，如果他们要求的话，州不能降低投票年龄。
华府少年希望市议会在6月通过这条法案。他们说，选择自己的未来永远不会太早。
我们最近常常听到假新闻这个词，川普总统和部分的政界人士常常指责媒体的一些报道是假新闻。那怎样来辨别哪些是假新闻，哪些是事实，这成了很多高中的一门新课题。让我们到维吉尼亚州的一所高中去看一看。
在维吉尼亚州的阿灵顿郡维克菲尔德高中，12年级学生在学习辨认虚假和误导性信息。
人们被误导为什么事关重大？
社会学老师帕特里莎·汉特在查考学电子课程上向学生们展示实例，说明什么是事实性的，什么是误导性的，以及什么是纯粹虚假的信息。以二月佛罗里达州帕克兰一所高中导致14名学生丧生的枪击事件为例，汉特要求学生思考枪击之后此起彼伏的消息是否是真实的。
学生们收到很多信息，也包括大量所谓新闻、假新闻、病毒传播以及误导信息。我希望我的课上学生们有能力辨别哪些是高质量新闻，哪些是不公平、不平衡的虚假宣传。
研究显示，未成年人的信息多数来自社交媒体，而他们更多的会相信从朋友那里得来的信息。亚伦·米勒是非营利机构新闻辨识项目的创始人，项目中包含了查考学课程。
我了解到，学生们倾向于认为所有信息都是平等的。如果他们再年少一些，他们可能会认为，既然有人把消息公布在因特网上，那么他们一定已经经过确认，也就趋向于相信并转发出去。等到上了高中，他们更玩世不恭，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出于偏见，都是有目的的。这里缺少的是批判性思维技巧，不知道面对那么多信息应该如何处理。
这名同学打算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社交媒体。
现在我知道如何破解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知道要搜寻什么信息了。
我们想让学生有能力判断他们所接触到的新闻和信息的可信度。
看来这门课是有效的。
我学到了应怎样核对事实，以及通过题目来发现假新闻，还要看有没有发行人。
我认为我更有能力辨别新闻了，也更安心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会轻易的受骗。
美国和世界上90个国家的数千名教育工作者都在使用电子查考学课程来帮助学生提高独立分辨的能力，来确认他们听到的是事实还是造假。
全球野生动物保护人员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拯救濒危动物，比如欧洲野牛和加州海獭等等。虽然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非白犀牛死了，不过科学家仍然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他们在给这个物种寻找代孕母亲。
地球上最后一头雄性北非白犀牛苏丹3月19号死亡，没有留下任何后代。之前科学家曾经试图让它和最后两头雌性同类交配，可是没有成功。两头雌性北非白犀牛看来已经无法繁育了。不过科学家保存了苏丹的精子，以便有人工受孕的可能性。首先，他们在圣地亚哥动物园的6头雌性南非白犀牛身上做试验。如果一切顺利，科学家希望这些远房表亲作为北非白犀牛受精卵的代孕母亲。
We want
them to have the experience.
我们希望他们可以足月怀孕、生产，然后哺育小犀牛。这样在今后我们把北非白犀牛受精卵植入到这些雌性犀牛体内后，我们就知道他们能够保持怀孕，并且生产和抚养小犀牛。
Giving birth and raising a calf.
欧洲野牛是美洲野牛的亲戚，它们的躯体更加庞大，曾经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和俄罗斯东部的大片土地上。1920年代，它们从野外消失，不过一小部分在波兰保存了下来。现在，它们被送到了西班牙等欧洲国家。
Entonces, si tú tienes suficientes en España, estos suficientes.
如果这些野牛生活在西班牙，它们就会适应新的动植物和气候，适应不同的生活习性和不同的日照。这样他们的基因就会改变。我们要去丰富物种，在这里出生的一头雄性野牛会有不同的基因，我们把它送到西班牙去丰富那里的物种，用这种方法确保物种不会灭绝。
加州的海獭有着所有动物中最密集的皮毛，难怪这些可爱的食肉动物会成为猎物而濒临灭绝。在州和联邦政府制定禁猎法后，它们才免遭灭绝。
当初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禁止打猎，让它们自然繁殖和扩展，数量从当时的50头左右恢复到现在的大约3000头。
不过，野生动物保护人士希望海獭的数量继续增长，恢复到历史水平，修复海岸生态的平衡。
节目最后，获得2013年格莱美最佳专辑奖的新西兰歌手 Kimbra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请欣赏他演唱的 Everybody Knows。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Money moons and it calls you home Bacon eyes they won't tell a soul You fool me once, know I'm twice as old See I ain't gonna lie and I ain't gonna phone you No I ain't gonna try to forget what I've gone through
不久前，美国西南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空中发生了惊魂一刻，要不是女机长沉着冷静地把飞机紧急迫降，后果不堪设想。在本期的英语顿节目中，我们将关注美军中的这一个特殊群体——女飞行员。
之外，我普普通通，穿上军装，我非同寻常。
有关妇女从军问题，过去有很多讨论。现在我们已经是军人了，直接上战场。
我从未想过自己因为是女性而有什么不同，别人用不着保护我，我的任务是保护他们。
飞机天上飞，安能辨我是雄雌？我开飞机，我射击，我履行职责。
I never hesitated.
我当初参加国民警卫队的时候，从没因为我是女性而犹豫过。那可能是因为我父母从未让我觉得这是个问题。 我叫科特尼·埃希特林，是密苏里州国民警卫队的一名飞行员，我同时在美联航担任副驾驶。我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热爱飞行，当时父母一个好朋友带我去飞行，他有一架派伯切诺基单螺旋桨飞机，我们绕着圣约瑟夫市兜风。我认为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飞行。到了十七岁，我拿到了私人飞机驾驶执照，我当时就知道飞行将是我的终生职业。我在圣约瑟夫长大，经常看到 C-130 运输机从头上飞过，我们还会去看飞行表演。我小时候认为 C-130 飞机很大，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飞机。我知道自己很想登上一架 C-130， 学会怎样驾驶。去安博瑞德航空大学上学之前，我一直都想成为一名飞行驾驶员，所以那就成为了我的目标。这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国民警卫队和空军预备役的一个巨大好处就在于你可以双管齐下。我既在警卫队当驾驶员，又在民航公职，让我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我在警卫队的工作总体而言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作为母亲和妻子，我变得更有耐心。警卫队的工作让我懂得感恩。我在家时可以享受有质量的时光，而不用挂念工作量。我在外执行任务时知道我比原来想象的更强。我面对压力表现出色。有个好的机组是执行任务的关键。我热爱那架飞机，它现在已经成为我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各地运送伤员、运送物资，那是架很棒的飞机，能承担重任。机组有五六个人与你共同执行任务，对我这个女飞行员来说很有帮助。任务很难，但如果你对自己有信心，你就能及早证明你自己，就会得到尊重。
And you prove yourself early on, you will earn the respect.
我是机长凯西·德斯特，是达拉斯沃斯堡机场美国航空公司的一名正驾驶。我1981年从空军学院毕业，而后在威廉姆斯空军基地服役。我在基地接受了一年的驾驶培训，是班上排名前10%的学生之一。我因此获得战斗机的驾驶资格，但由于我是女性，我不能成为战斗机或类似作战飞机的驾驶员。我后来成了 T-38 教练机的教官，在空军一干就是7年，1988年退役。我17岁时，从未意识到有人会对我说：“你其实，在任何时候都是先驱者。”这包括我从军、上空军学院，或者在航空公司任职的时期。说真的，即使是孩提时期，每当我想到“先驱者”这个词，我都会想到女子航空勤务飞行队。要不是那些在二战中参与飞行的女性们，我都不会有今天的飞行生涯。我一想到她们就会激动地想流眼泪，因为她们是为国家服务，她们只想报效祖国。但战争一结束，她们就被解散了。有30年的时间，她们没有拿过老兵福利，很多人直到过世也没有拿过。我不认为自己是先驱，你知道，我只不过有点超前。如果你能干，那你是否是黑人、亚裔还是女性，这些都不重要。可我更另类，我还是女同性恋，代表非异性恋群体。你知道，不管你是哪种类型，不管你有什么不同，你永远都无法说服别人接受你的存在，或者解释你有权在那个位置上，除非你把工作做好。我从来没有花时间去试图说服别人。我的意思是，我无法掩饰自己是女性。可我从来不主动提同性恋的事，尽管早晚有一天要提。我会与某人共同飞行，他会问：“你结婚了吗？有孩子吗？”我回答说：“是的，他叫谢丽。”每到这个时候，我们要么继续谈下去，要么就戛然而止。我不会主动提起，不会把事实强加于人。我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尽力而为，让人了解我的真心。
我叫杰米·拉里维，是加利福尼亚州特拉维斯空军基地第21运输中队的 C-17 运输机驾驶员。
我叫阿什利·卡迪略，是 C-17 运输机装卸长教官。
从事飞行的女性本来就很少，所以当我们机组7人全都是女性的时候，这非常了不起。
我有机会在世界各地飞行，装运很酷的物资。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对我们越来越适应，
但肯定会有许多人认为我们就是些小女生，无法胜任这项工作。任何其他装卸长能做的事情，我都能做。
I can do everything else any other loadmaster can do.
怀疑我们的人依然到处都有，但我认为我们作为空军，作为军方，已经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希望能继续进步，希望能有更多的女性参加空军，希望女性能有更多的机会。当机会来临时，女性就能证明我们能胜任这份工作，能把工作做好。
我从事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就是想让女性飞行员变得正常化，而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妇女历史月而拼凑一个女性机组。我希望这能成为每日的常态，而不是每年一次的非常态。
这真的是一项荣誉，这是我第一次和女性机组合作，也是我首次真正负责 A 代码任务。所以对我来说，这就更加特殊。能够率领一组非常优秀的女性是很棒的经历。我们绝对是共同努力的团队，无论在飞机内外，能够了解机组所有人员的能力与才华，十分开心。
所有这一切都只在独特的时刻才能显现，所以能和机组里这些非凡的女性共同飞行，我感到十分幸运。
欢迎观看美国之音卫视的新栏目《创业》。在第七集的节目里，我们要前往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市，访问创建新沃基网站的杰恩和杰森。这两位年轻人利用这个网站，帮助年轻的专业人士和自己的城市建立起更强有力的联系。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做，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节目。我现在在密西根州皇家橡树公园的中央大街上，要访问粉红厚底高跟鞋店的老板陶妮。他很早就从母亲那里懂得了勤劳致富的道理，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怎么样把一个小小的理念迅速转化成为一个全球品牌。即使在今天这样具有挑战性的经济环境中，零售业在更加大胆、更加高档的配件方面的销路仍在上升，这配合了增长中的对经典和更多样化的服装的兴趣。陶妮生性顽强，斗志高昂，她很早就下决心要不惜一切实现自己的梦想。结果呢，她建立了一个非常成功、向国际品牌愿景前进的零售连锁店。我想了解一下你的个人背景，一些关于你的教育经历和事业的情况。你在这里建立了相当可观的企业王国，我想知道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我实际上很像我的母亲，这挺可怕的。我母亲79年来到美国，口袋里只有$25。她是个单亲妈妈，生下了我和两个姐姐，是她养育了我们，学习英语，努力完成学业，一切都是靠她自己打拼。我会念书，也懂得人情世故，这方面我从妈妈那儿学到了很多。她是硬挤进这个国家，还坚持读完大学。她是我的偶像，虽然她不是一个企业老板，我还是可以把我大部分的商业头脑都归功给她。我知道的东西都是她教给我的。
你还记得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吗？也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经历。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我衣服都是穿姐姐们剩下的。很有意思的是，我小的时候家里边没钱，一旦我可以找到工作就开始做，带孩子，辅导附近的孩子的课业，只要能赚一点钱的活我都做。当时我因为没有某些东西而被人嘲弄，现在我用他们来赚钱。
你是想证明点什么吧？
对，是。我觉得那样的事情真的会影响你的，只有等到你长大成人才会意识到。但其实这很酷，因为你可以转化那些负面因素，应对任何来的挑战。一切都看你自己怎么处理。
你可以让他把你打倒，你也可以让他激励你。你上大学了吗？
我上了，我2002年毕业，取得了学士学位，2005年开始了第一个事业。 我的学位是商业营销，这很有意思，因为人们会说，哦，你有自己的生意，因为你有一个商业学位。其实在大学里，没有人把你拉到一边说你要做这个，都是从错误中开始学习的。
你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呢？
找到了一份推销的工作，做了大概两个星期就被解雇了。然后我回到了发廊业务，我从高中到大学一直在一家发廊工作。我妈妈说，你打算做什么呀？你现在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但你有个学位啊。我说，我对头发的生意真的很热衷，我很想开展属于我自己的事业。她看着我说，我对你有信心。她说到做到，把毕生的积蓄都给了我。她说她后来回头想，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这么做了。不过事情发展得很好，事实上我和我姐夫一起开了这个发廊，他是一个非常棒的美发师。我找到一个地方，打电话开始询问，没有任何筹划的情况下，一年后我们开张了。这是一个挑战，头两年我们只在力求收支平衡，想要摸清门路，找到自己的灵感。我尽可能多做，白天上班，晚上在酒吧打工，有时候我一天可能工作18个小时，好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并且尽我所能资助生意。开店后的第二年，我突发奇想，想要开一家鞋店，因为我跑了好几家商店，也找不到一双我想要的鞋子。我当时甚至连商业贷款的额度是什么、怎么办都不知道，就去一家银行申请，结果被拒绝了。所以我心想，我必须要设法找到投资。那么如果银行不愿意贷款给我，我就必须要自寻财路。我就买下一处租赁物业，是一个两户式的房屋。我加以重新装修后把它卖掉，把赚来的钱利润存进了户头，然后开了我自己的第一家店。然而那家店在一年以内就失败了。我意识到，要么我就关张，要么就再试一次。我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开创了另一个叫做粉红厚底高跟鞋店的事业。现在我已经一共有8个店了。开店的第五年，我们终于看到利润进来，业务发展得很好。然而不幸的是，我姐夫去世了，这有如一个转折点，我必须要面对整个事业扛在我自己肩膀上的事实。一些为我工作的人，他们都有家庭，真的很依赖这个事业。在这个节骨眼上，我长大了，我意识到这不是消遣和游戏，是真正的事业。我觉得只能这样好好努力，才能对得起员工们对我的付出。
休闲商务鞋占整个鞋类市场的40%左右，其中男鞋占15%，女鞋占25%。这是你第一次光顾这个鞋店吗？
不是的，我实际上已经做忠实顾客2年了。
2年了，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儿呢？
这里很特别，我以前在大厂牌的商店购物，后来发现每个人都穿的一样。
所以你就害怕别人和你穿的一样啊？
就是这样，那个感觉真是糟透了，就像猎豹印花一样混乱。我喜欢这里的商品与众不同，卖完了就没有了，你就是唯一拥有它的人。是啊，我就是喜欢这里独一无二。
把你目前所有的业务给我们做一个全面的介绍好吗？
好，我现在有自己的发廊，我有一个粉红厚底高跟鞋店，和发廊只隔了几家门脸。在西布鲁姆菲尔德，我有家 P2 粉红厚底高跟鞋店，这是我在1年半，大概2年前产生的一个分支概念，那是更便宜、更时髦的一种鞋店的版本。还有一家我和几个大学时代的朋友一起开的新店，叫做2-18男装店。
卖配件还是只卖服装，也卖网球鞋吗？
都卖，什么都卖。
2012年，美国消费者在鞋类上的花费达200亿美元。你对一个人，无论男女，他们刚刚创业，有一个构想，有一个梦想，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资金，你有什么建议？
我总是这么告诉问我的人说，如果你真的想要一样东西，必须要设法去找到钱，因为不管怎么样，梦想虽然伟大，你还是必须设法让它去实现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陶妮一样坚持。凭借着他不屈不挠的工作精神和个性，不仅让粉红厚底高跟鞋店颇负盛名，而且还鼓励其他地区的创业家全力以赴。要获得更多的信息，请点击粉红厚底高跟鞋店的链接。 我站在水库公园的上面，在我背后呢，你可以看到几家惊人的初创企业的风景画，而画布就是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那几家初创企业是艺术密尔沃基和新沃基。我们要跟杰里米和伊恩谈谈。社交网站受到人们希望保持联系的高涨热情的驱动，而通过技术保持联系的美国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网络受到欢迎，但许多专业人士为了发展质量更高和更个人化的关系，则倾向于选择面对面的联络方式。伊恩和杰里米都对自己的城市非常自豪，而新沃基的活动为传统的联络网络增添了独特的元素。该组织欢迎人们移居到这里，并留住了这里最棒和最聪明的人才，使城市的商业文化成长和繁荣。介绍一下新沃基，还有你们打算做什么及其理由。
总的来说，我们帮助人们爱上他们的城市。如果你刚刚搬到这里，或者你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你会经历不同的阶段。你刚从大学毕业，或你刚换工作，或有许多年轻的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想要参与，卷起袖子从事些社区活动，或是开拓他们的社交团体。新沃基每年举办150场活动，遍及整个社区。我们总是选择不同的地点，所以我们的座右铭是结交别人，结交密尔沃基。如果你已经和我们在一起一年了，你大概已经见过5000个人。你发展出一些很亲密的友谊，而且你已经成为自己所在城市的专家。
你们的机构是否能够参与并接触一些公司的负责人，并争取他们的支持呢？
许多人力资源部的人会花大钱招募员工，但在他们来到这里以后，他们所想的是你要怎样做来留住他们。我们的文化认为每2年换工作没关系，但如果那家公司在员工身上投资，提供他们社交渠道和参与的机会，如果你在自己的社区志愿工作，你更有可能留下来。我们非常幸运，因为密尔沃基许多地方都有留住人才的问题。许多人大学毕业首先考虑的就是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认为必须去那里才会成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我们在下层的豪华套间，也就是大街购物中心的地下室，新沃基和艺术密尔沃基就安顿在这里。两个团队都致力于提高人们对这个城市的观感。
好，我们来谈谈艺术密尔沃基。
艺术密尔沃基吸引几千人一起欣赏艺术，所以新沃基和艺术密尔沃基在并肩合作。我们供应员工分享空间。你知道，新沃基本身特别针对年轻的专业人士的需要，而艺术密尔沃基的共同纽带则是艺术。所以你可能会看到5岁大的孩子，坐摇篮车的2岁婴儿，到高龄80的老人。
你们的商业模式是什么？怎么赚钱？作为一个企业，它是如何运作的呢？
这是多方面的。我们大多数的活动免费，但偶尔我们会举办一些收费的活动，所以那方面会有收入。每当我们举办活动，我们向场地单位收费，他们认为这是很棒的做广告的机会。我们把200到1000人带到他们的生意场所，我们会提到他们，每个人都在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等等。
你们是怎么创造出这个集合体的？你们大家是不是就是说，我的正式工作结束了，我要全职做这个？
我们大约4年前开办新沃基，2年前我们开始发展，顾客人数增加，很快就达到临界点。我相信像很多小企业一样，你要么就全职投入，要么就叫停。所以我自己、杰里米和安吉拉，我们都同时跳槽。我辞掉我的行销工作，杰里米原来为一个大学工作，而安吉拉原来也有自己的咨询业务。
这个究竟有多可怕呢？
太可怕了。说到想跟自己的父母解释，我们在做这个社会运动，他们说无所谓，脸书是什么，推特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第一年真的完全靠自己，我们没有任何资金，任何资源。
你们都是自掏腰包吗？
是啊，前2年全部自掏腰包，现在才开始。这是个新的商业模式，人们觉得陌生。当一般人想要传播一个信息，他们通常习惯付费在报上登广告，或者网页横幅，用传统的媒体。而我们的方法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它真正界定了这个商业模式将来的形态。
宴会和活动策划行业创造了超过60亿美元的收入，你们怎么认识并且开始合作的呢？
哎，天哪，我们见过面。我想当他开办新沃基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活动。
杰里米突然插进来。
当时我做一些自由撰稿，想发一些我的名片，你知道，就是这么回事，建立关系嘛。我想我给他买了一杯饮料，还约要教他约会什么的。
我想当时就是这么回事吧。
然后我们开始聊天，发现我们有很多想法不谋而合，发现我们都想改变这个城市，推动城市的变革。
除了城市以外呢，密尔沃基还有更多的东西。
我们现在来到沃特街。
沃特街啤酒厂吗？又是一个微酿啤酒。
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大学城。
是，当人们想到大学城的时候，多数人以为麦迪逊大学在这个州。
是的，我就是这么想的。麦迪逊加油啊。
但事实上，密尔沃基我们有更多的大学生，我们要沿着这儿开到布拉迪街。这是个多元化的地区之一，所以我们会有许多阳台文化。
这是否多少弥补了文化的差距，这条街？
是啊，这绝对有帮助。这是家泰国餐厅，这里是整个城市可以带狗进去的少数酒吧之一。
我说我可能永远想不到会到这个时髦的小区来开眼界，这真是很愉快的事。社交媒体对你们的工作起了多大的作用？
大得不得了。当所有人从密尔沃基来，他们拍张这个城市的照片发贴出去，说我爱这个城市，那是全世界最好的品牌标记，比在纽约时报买整版广告都要好。因为广告没有人在乎，但如果你有你认识喜欢信任的人，他们又是你的朋友，对他们居住的城市非常热爱，你会想去探望他们，你会想去认识那个城市。人们总是认为来自别人社交媒体的资讯更加真实。
威斯康星州旅游局网站2011年有170万个访客。你对一些想要成为自己城市的形象大使，并且想要创造一个独特而有趣的新事业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吗？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
我会说，当你在自己的城市驾车，你要四处看看，问自己，如果是这样，我能怎么做来改变它？我会说，把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机会。我想我会说，你有影响力，你能实际解决问题，面对一个问题，尝试去改变它。
社区因为有志同道合、想法积极的人而发展。艺术密尔沃基和新沃基肯定为自己城市担任形象大使的意义树立了榜样。我们在芝加哥城区的中心，我们下一个要访问的是查勒蒂·冈萨雷斯女士的生意。正当你以为所有的好商机都被别人用过了的时候，查勒蒂出现了。他证明你不需要一栋房子，不需要签租约，甚至不需要大量的创业资金或其他类似的东西。你只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和工作的热情，就可以开创一个惊人的事业。健身房行业已经成长为包括多项目的平台，顾客可以选择更符合他们兴趣的训练。专项健身房雇佣的员工通常比健身中心连锁店要少得多。他们强调顾客要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经验丰富的训练师。查勒蒂·冈萨雷斯不喜欢老套的日常训练，但是专项健身房的会员资格又太昂贵，为此他创造了一个价格可控又可以体验芝加哥健身世界所提供的所有服务的机会。
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是个健身运动迷，我认为自己就像一个城市健身战士。在某个时候，我对去同一个健身房感到无聊，我大概已经抵达了巅峰，我觉得厌倦，所以我开始走进自己的社区，结果发现所有这些专攻一个项目的健身房，比如专门做瑜伽的，专门做综合训练的，我发现他们提供的锻炼难得多，质量也好得多，我获得比较好的锻炼，这是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的。这与我去过的健身房所提供的不同。但是问题是，这么做非常不便，而且非常昂贵。要加入所有这些地方，获得我的健身房所提供相同的多重训练，拳击班、飞轮班、瑜伽班，我得加入6个健身房。我和我的朋友讨论，他们也是城市健身战士，有男有女，他们追求最好的，还有专门的健身活动。而这个城市可以提供许多当地的健身房，人们会说，我一定会参加你的项目的，所以这就是真实的起因，满足了我想要锻炼的需要。 你知道，我的第一步是真正走入市场，看看健身房对我的提议有什么感觉，而看来我是被接受了。所以其实只是一步一步的程序。我的想法是，我只要每天专注于一些不同的事，把这个主意向前推进，一旦发现我有市场，我有感兴趣的观众，我知道健身房有意向跟我合作，我就可以从此建立起业务。
跟我说说你和城市健身俱乐部的关系，还有就是怎么开始的。
好的，查乐蒂找到我们，因为我们很适合城市健身俱乐部，我们也是芝加哥的一个时尚健身房，我们非常高兴加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他们是否得到跟你们的会员一样的福利呢？
是，如果你是城市健身俱乐部的会员，你可以来参加这里的任何课程。
我参加过抨踢拳，参加过飞轮班，还有剑击415班，也有过舞蹈锻炼和一些瑜伽，所以我参加过很多专项课程。
时尚健身场所的特点是各种特定的健身领域，向会员提供更加个人化的服务。你们经营的并不是实体商店，你们有一个虚拟的工作间，那么办一个这样的业务相关的花费是多少？我不好问你关于租赁和设备成本的问题，它涉及到哪些东西呢？其中有很多东西可能与技术有关吧。
因为这是电子商务，所以我多数的生意都是致力于网站终端和建立一个健身房会员服务的网站。其次，我认为最多的是推销，我的目的以及我代表所有的健身房去做的，就是让人们看到本地健身房的质量，对本地的小型时尚健身房和这些坐落在大型建筑中的商业化的加盟连锁店进行比较。所以大致上是市场宣传和为大家，为本地自由企业的社区打知名度，而不仅仅是为我自己。我整个夏天都待在星巴克，写下事业成功之道，但是你必须要说到做到。当时我有毕生的积蓄，我可以买一套公寓，我可以买一辆汽车，我也可以去投资生意，坐出租车在城里出入，所以我必须要做出决定。我当时真的是很紧张，我不知道该做出什么决定，是买公寓，还是买汽车，还是做投资。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会给我带来什么。
所以你放弃了公寓和汽车，把钱都用在了自己的事业上。
是的，是的，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哇，真是不可思议。所以你在网站和推动事业进展的工具上做出了很大的投资，你现在是否已经获利了呢？也就是说，你是否已经取得了回报，赚钱了吗？
我的本钱还没有回来，但是我感觉我在向计划中拟定的目标逼近了。
根据 entrepreneur.com 的网站，开办一家健身中心的启动费用从$10,000到$50,000不等，一些因素像地点、人员、行销和竞争都会影响到整体成本。具体是在哪些方面影响到你的生意呢？
我们必须要向更多的人进行自我宣传。我们有些来这儿的人甚至都不住在我们社区附近，他们从城市健身俱乐部那儿听说我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宣传。
我认为这是很棒的主意，因为我们是专门化的健身房，如果你有法子让别人尝试这些东西，我认为是一个绝佳的主意。
每个健身房都各有特色，每次健身都是不同的经历，不是相同的人，相同的更衣室、跑步机、相同的举重器材，所以我觉得会让人更热爱健身，锻炼得更久。
查乐蒂，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的谈话，我对你的生意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刻。人们想出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意经，每一次都让我赞叹不已。查乐蒂体现了作为创业家的意义，他有一个想法，但没有必要的场地，但他就是做下去了。他大胆克服困难，开创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你一样办得到。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城市健身俱乐部的链接。
消费者一直以来都在评论公司， 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这些公司如何处理和理解对批评的回应，以及如何处理那些信息。我有时候觉得人们天生就不喜欢被批评，但人们早晚都会被批评，这是做人的一部分。然而，当情况紧急的时候，从你的行动反应可以看出你的公司真的面貌。你想做你承诺你顾客会为他们做的事情，你将从经验里学会如何取悦顾客，思考每一个跟顾客的互动，向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或服务的机会，要肯定自己尽力而为。所以当你看到一篇批评文字，绝对不要马上去回应，去喝杯咖啡，散散步，做点别的事儿，然后回来再回应，因为你答复的方式可能帮你赢回客户。
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startupusa.com， 上脸书看我们的节目，去推特上跟踪我们。人们在50年代把有机食物叫做什么呢？
不知道，
就叫食物。
没错，没错。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这一群大猩猩们正濒临灭绝，偷猎和采矿项目使它们的数目逐渐减少，栖息地也被日益破坏。卡胡西比亚加国家公园的守林员们致力于保护这些黑猩猩，但是由于资金的严重短缺，守林员们每月只能拿到$50的补助金。不仅如此，很多守林员还因此被绑架或谋杀。这些守林员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保护这些大猩猩，呼吁世界上更多的人可以帮助守林员们和这群珍贵的大猩猩。利比亚的男人们期待着夏季的到来，因为剪羊毛的季节到来了。在这里，剪羊毛不仅是一个活动，也变成了一项职业，无论老少都可以参与进来，在羊圈附近谋得一份差事。利比亚的游牧民族贝都因人将剪羊毛视作一场仪式。这辆特斯拉因拖动143吨的波音梦幻机约300米而打破了世界纪录。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机场，澳航用一辆特斯拉 XP100D 成功拖曳波音787梦幻客机，这是吉尼斯世界纪录中之最重拖引。澳航一直以来与特斯拉有合作，共同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5月26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宝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